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以及圣会，诚心所愿。今天我们会继续看路德记，我们来到路德记最后一章第四章，我会分两次来到讲这一章。在今次我们会看一至到十七节。大家记得在上一次我讲第三章的时候提到，第四章呢才是真真正正圆满的，来到解决了这个犹大家庭所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到最后这个归宿和无后的问题。所以第四章可以说是上帝恩典充满的一章。而大家如果留心第十四节，请听我来到读出这一节。这里说呢，当时一班的妇女对上帝的感恩称颂的说话，她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她今日没有使她断绝可以赎产业的至亲。由这句的说话，这句的感恩称颂，你可以看到原来以利米勒的家庭能够蒙恩，而蒙恩的关键就是在于上帝使到这个家庭是没有断绝到可以赎他产业的至亲。所以这个可以赎产业的至亲，可以说就是上帝恩典的显明，上帝恩典的记号。你看到这个赎产业至亲的出现，你就看到上帝的恩典。这个赎产业的至亲是哪一个呢？如果大家留意第四章的分段，一至十七节，在一至十二节是第一个段落，是讲到这个买赎的过程。在整个过程最后，我们得知到这个可以赎产业的至亲是波雅士。而第二个段落十三至到十七节呢，是一个讲到以利米勒家庭整个家庭的复兴。这个的复兴是基于一个孩子的出生，这个的孩子就是俄比德。所以俄比德原来也都是这个赎产业的至亲。赎产业的至亲在第四章是非常重要的字词。这个字其实就是意思是指到救赎者、帮助者。因为这个救赎者的出现，以利米勒的家庭才有盼望。而这个字呢，在第四章呢，如果根据原文和相关的字呢，是出现了超过成十次的。它就是一路的来到去吸引我们去注意这个至近的亲属上帝恩典的记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花少少的时间，从这两个上帝恩典的记号呢，我们去看一看，去重新的认识一下上帝的恩典是怎样的，同埋我哋要点样嘅去回应。第一个大嘅段落一至十二节讲到嗰个买赎嘅恩典啊，请听我先嚟去读第一至到第六节。呢度咧讲到波雅斯佢就上到城门坐喺嗰度，佢话看啊，波雅斯所讲嘅嗰个可以赎产业嘅至亲就经过。咁波雅斯就话：某某先生，请你转回来坐在这里。他就转回来嚟到坐下。咁跟住咧，波亞斯又請咗本城十個嘅長老嚟，同佢哋話：啊，你哋咧亦都坐喺呢一度。咁佢哋就坐下啦。波亞斯就同嗰個至親嚟到講，佢話：從摩押地翻嚟嘅拿俄米，而家就要賣我哋弟兄以利米勒嘅嗰塊地。咁我想咧，我應該向你講清楚，就係你係可以買嗰塊地，當住在座嘅眾人同埋我百姓嘅長老面前咧。嗱，你如果屬，咁你就屬。咁如果你唔熟，你话俾我听，因为除咗你以外咧，系冇人可以先熟嘅。啊，喺你之后先至轮到我。咁嗰个人咧就话我要熟。跟住波亚斯又同佢讲嗱，咁你从拿俄米摩押女子嘅路德手里边买咗呢块地嘅时候咧，你亦都应当买埋死者嘅嗰个妻子，亦都系要娶路德啊，使到死人咧可以喺佢嘅产业上边留名啊。啊，咁、那個至親聽到之後咧，佢話：哦，咁我就唔能夠贖啦，免得對我嘅產業有損啊！咁你就去贖我所當贖嘅啦，嚇，我唔能夠贖啦。呢一段嘅 經文咧，你俾我哋睇到係一個好正式公開嘅司法程序嚇。咁你睇到個地點就喺城門，城門係一個即係市集嘅中心，人來人往嘅。喺嗰度咧就會去仲裁啊，去審理一啲咧重要嘅事情嚇。咁啊，當中咧，你發覺到呢件事咧，牽涉嘅人咧就係有波亞斯同埋嗰個嘅至親。咁呢個至親咧就冇記載佢咩名，只係咧叫做某某先生嘅啫。咁而當中咧，亦都有仲裁或者一啲嘅見證人，就包括咗有10位嘅長老同埋在場咧所有嘅百姓。咁嗰件事咧，就係要去商討邊一個去買屬以利米勒嘅土地，同埋取路德爾嚟到為死人咧嚟到留名嘅。呢一個嘅段落咧，好明顯叫我哋去睇到嗰個至近嘅親屬，即係個第一優先可以屬地嘅嗰個至親，同波亞斯咧有一個好大嘅對比。由佢哋嘅對比，我哋就可以睇到呢個買屬嘅恩典係一個點樣嘅恩典啊！首先，佢係一個咧係一個甘心嘅選擇嚟嘅。你睇到其實喺個過程嘅裏邊咧。波亞斯其實本來不是他第一個優先可以屬產業的至親嚟噶嘛，係有另一個呢個某某先生先至係啊嘛。其實波亞斯大可以置身事外嘅，但是他是甘心的選擇要在買屬以利米勒的土地佢嘅家族嘅裏邊咧嚟到有份。其實在過程裏邊你可以看到，即或是那個至近的親屬原來他都可以揀嘅。雖然律法是要求希望這個至近的親屬可以為到他自己的至親、死者能夠去屬產業有這個這樣的義務，但是原來你看到那個程序裡面，那個至親其實都可以選擇的，即是他可以放棄這個的權利、這個義務、這個責任的，他絕對有權可以選擇的。而且這個的買屬的恩典給我們看，不單止是波亞斯自己甘心去選擇，亦都是他一個犧牲的付出。這個的猶大家庭很可憐，是不是？如果你不買屬他的話，他就會滅絕的了，在整個的家族的裡面。這個的波亞斯他很想買屬這個家庭，好想為死者留後，所以佢唔單止佢嘅付出，唔單止要用錢買屬呢個土地，佢更加要娶呢個死人嘅妻子，同佢去生子立後，將來佢嘅孩子長大，佢就可以繼承呢一塊嘅土地。其實你睇到喺過程嘅裏邊，嗰個至親第一個反應係我屬嘅，但係當佢聽到要娶埋呢個嘅路德咧，佢就話唔屬啦。因為如果這個孩子長大，他繼承這塊土地，也就是說在他的產業裡面，他是白白付了一筆的錢，但是最終這個土地又不是自己的，他還要花很多的錢養埋這個妻子，養埋他的後裔，而最終自己是什麼都沒有，是一件徹底的事，對自己一點利益都沒有，所以他就不肯屬了。由此你可以看到波亞斯他甘心去選擇幫這個家庭，他願意犧牲付出，甚至對自己一點利益都沒有的，他都願意去做這個的買屬。你就看到波亞斯這個至近的親屬給這個以利米勒的家庭是多麼大的恩典，以致以利米勒的家庭才能夠蒙拯救，不至於來到滅絕。弟兄姊妹，我思想这个买赎的恩典的特点，我就想到今天我们蒙上帝的那个救赎的恩典都有这样的特点。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至到第八节那里记载得很清楚，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这样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仲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那里向我们去显明。原來即係你要為人死呢個咧係有得揀嘅，你可以揀為一啲好嘅人、一啲義嘅人、一啲義嘅人去死，有人會咁樣揀。但係呢度聖經話俾我哋聽，原來冇人啊係會去揀為一啲衰人、為一啲唔好嘅人，甚至係自己嘅仇敵，甚至係一啲作惡嘅人， 冇人会愿意为一啲咁样嘅人，唔值得去爱嘅人去牺牲，甚至付出好大嘅代价咁去拯救佢。呢度话唯有基督，唯有我哋嘅上帝，佢先会咁样去选择爱我哋呢一班嘅罪人。唯有呢一位嘅上帝，先会选择爱我哋呢班嘅罪人，付出好沉重嘅代价，牺牲自己嘅爱子耶稣基督，死喺十字架上边。所以今日我哋呢班蒙上帝救赎嘅人，乜嘢系我哋睇得见恩典嘅记号呢？就系呢一个十字架。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这班蒙买赎的人可以看到上帝爱的显明，恩典显明的记号。你看到十字架，你就不会再去怀疑上帝是不是爱你，因为他连你一个这样的罪人他都去付出沉重的代价去拯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十字架，不要忘记这个恩典的记号。这个买赎的恩典呢，在这里到第七至第十二节，不单止给我们看见拯救了以利米勒家族那个免至于灭绝的危机，更加在七至十二节给我们看见让路德的身份是得到确认。大家请听我来到读第七至到第十二节。这里圣经说，从前在以色列里面要确认任何的交易，无论是赎业或者买卖，一方要脱鞋给对方的，以色列中都是以此为证。这个至亲就跟波亚斯说，你自己买了，于是就将鞋脱了下来。跟着波亚斯就跟这班的长老和在场所有的百姓就说，你们是今天的见证人，凡是属以利米勒的以及基连马伦我都从拿俄米的手里面买了下来。跟着他也说，我也会娶马伦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好让死人可以在产业上留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城门中消失。你们是今天的见证人。我们特别留意十一、十二节，那些在座的长老和百姓，他们就这样说，我们是见证人，跟着有一个祝愿，一个祝福，特别是对路德的。他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个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两个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有名声。跟着他都说，愿耶和华从这个年轻的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大家看不看到这段圣经是一个确立了波亚斯买赎至亲的那个地位。当中有很多什么遗证啊、见证啊，又有一个很正式的仪式啊，脱鞋的仪式，就表示个主权的移交这样。而特别留意十一、十二节，在这个仪式完成之后呢，他们有一个祝福的。而这个祝福呢，是给我们很惊讶，因为他们大大提升了，都确认了路德在以色列民族的地位。他将路德和以色列民族很出名的三个女子，就是拉结、利亚和他玛并列一起。大家记不记得拉结和利亚是雅各的妻子嘛，就为雅各真的生养众多，生了十二个的儿子，就是繁衍到后来的以色列的十二个的支派。所以他是建立以色列家很重要的两位的女士。而他玛也都跟路德很相似，因为他们大家都是外邦人，大家也都是因为要为死人来到留后这个的义，来到在婚姻的里面是付出的。他玛和犹大就生了法勒斯，而法勒斯的后裔就是犹大支派，波亚斯都是犹大支派。由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哇，这一班人的祝福很明显就已经确立了路德真真正正成为以色列民族的一份子，甚至提升到他的地位，给他有那个期望，希望他能够建立以色列民族。路德本来是什么人？他本来只不过是一个外邦人， 是一个摩押的女子，同上帝的选民，同上帝同他选民所立的约，所有的福气本来是无份无关的，但是现在正式因为这个买赎的恩典，他能够被承认在归纳在以色列民族的里面。路德本来只不过是一个死人的妻子，是一个寡妇，在社会的里面是一个很卑微很软弱的一个社群来的，他自己自称都是一个婢女，但现在竟然提升到和建立以色列家的几位的女子来到并列，甚至期望他能够来到建立起以色列民族。哇，这个是一个怎样的身份啊？成为一个大财主波亚斯的妻子啊，成为上帝自己的百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如果是以利米勒这个家庭，有这个波亚斯成为你买赎的至亲，蒙受到哇，我不需要灭绝整个的家庭，甚至我自己的身份得到一个这么荣耀的提升，你有什么感受？其实在上帝给我们救赎的恩典，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因为上帝的拯救我们不至灭亡，因为上帝的拯救带来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身份。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我们的新的身份是有归君尊的祭司，神圣的国度，变成属上帝的子民。从前我们不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在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一切的约，一切的福气是无份无关的，但是现在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子民。去到约翰一书三章一节，那里更加清楚告诉我们，不单只是子民，他更加因我们因为上帝的慈爱，我们竟然能够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这是多么荣耀，竟然和上帝的生命是能够并列一起，成为上帝的儿女，几咁亲密、几咁荣耀的一个身份、一个关系。我不知道你又有几珍贵咁样的恩典。最近我有幸在土耳其去游览，我去到一个城市叫做卡帕多西亚，这个城市的地形是很特别的。但是更加特別的就是這個地方很可能就是聖經所講到的加帕多加。在當時主後二世紀的時候，當基督徒面臨到政權宗教很大的逼迫的時候，很多數以萬計的基督徒就是逃避這些的苦難，他們就很多走到這個的加帕多西亞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为了去避这些的逼迫，他们在地下深入地下那里来到建造地下城。这些的地下城原来根据资料是很、就是、深入到是成十几层深的。在那里是有很多的房间，有些的祭坛在那里去生活。这些的基督徒为了避难，他们就是这样来到在这些的 很简陋、很狭窄。哇，我一路去走的时候，我又要乌低头，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辛的生活。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沦落生活在这样的地方都愿意啊？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去选择的时候，即人家给你一个选择，你可以选你不做基督徒，你放弃基督徒的身份， 你放弃上帝的恩典，你可以好像其他的人一样自由的生活，不需要过这种这样的不见天日这么艰辛的生活。但是他们竟然仍然愿意好珍贵上帝给他们的身份，这个恩典，他们宁可选择没有了工作，没有了这些安稳的生活，甚至没有了财富，他们仍然愿意持守这个信仰，持守上帝的恩典到底。你可以看到从他们的选择，上帝的救赎恩典给我们的身份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宝贵。 我巴不得上帝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价值观，看到上帝给我们救赎的恩典，上帝儿女这个身份多么的宝贵。如果不是上帝选我们，如果不是上帝肯为我们牺牲付出，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好甘于为祂付出一切，都是持守这样的恩典。在第二个大段落是一个复兴的恩典，十三到十七节，都请听我来到去读出这段的圣经。这里的圣经说，邦亚斯呢，他就娶了路德为妻，和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咁妇女们咧就对拿俄米话啦：，耶和华系应当称重嘅，因为佢今日咧冇使到你断绝可以赎产业嘅至亲，愿呢个孩子喺以色列里边咧嚟到得名声。跟住咧呢一班嘅妇女咧继续同拿俄米，特别同拿俄米嚟到讲，我哋留心。佢话呢个嘅孩子会振奋你嘅精神，奉养你嘅晚年，因为佢系爱慕你嘅媳妇所生噶。有这样的媳妇比有七个的儿子更好。拿俄米就接过这个孩子抱在怀中来到抚养他。我们留心第十七节，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这个孩子的名字就是俄比德。而这个俄比德是谁呢？是耶西的父亲，是大卫的祖父。这段的圣经是讲到以利米勒的家庭一个很大的复兴，而这个复兴是基于他们有一个孩子出生了，可以继承他们的土地产业，以致以利米勒的家族不至于会灭绝。这个孩子之所以能够出生，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第十三节讲得很清楚，是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子的。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赐下这个孩子，以利米勒的家族仍然都是要灭绝。因为就算波亚斯肯娶路德都没用，你继续都没得生，仍然是没有人可以继承这个土地，没有人可以为死人留后。所以这个孩子可以说就是这个家庭的属业的至亲，是上帝恩典的记号，拯救的显明。而刚才我特别叫大家留心，这班的妇女去祝福、去称重、去感恩上帝的时候，她特别跟拿俄米讲的说话，原来这个恩典不单止复兴整个以利米勒的家庭，更加复兴了拿俄米的生命。这里说这个孩子会为拿俄米的生命带来很大的改变，是改写了他整个人生的结局。他会振奋你的精神，振奋精神，就好像精神为之一振一样。他的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将拿俄米的生命呢重新再带回来，将他的生命再带回来，是一种复兴，是一种苏醒，是一种的更新。大家记得在第一章第21节，拿俄米怎样形容自己的生命？他说，我在耶和华那里受了很多的苦，耶和华使我的人生变成一个空空的人生，我是空空这样回来的。拿俄米在那时觉得自己人生什么都没有了，空空的，一无所有了，只是得受苦，只是得苦，什么都没有，是绝望的人生。但是现在拿俄米看到这个孩子的出生，他能够振奋他的精神，将他的生命重新的带回来上帝的身边，将他的生命、他的心灵重新的苏醒，真正的认识自己，真正的认识上帝。这个孩子更加能够奉养他的晚年。作为一个老人家，最担心的就是在晚年的时候没有依靠。这个孩子的出生竟然确保了拿俄米的下半生是会有人照顾的，他无需要再担心什么生计的问题。 这个的孩子的出生也都确保了他在爱里面是来到生活，他不会再孤单，因为这个的孩子是爱他的媳妇路德所生的。他会教导这个孩子爱拿俄米，所以俄比德其实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服侍，就是仆人，将拿俄米是一路这样去服侍，一路这样去爱护照顾他的晚年。哇，你说拿俄米整个人生是不是改写了，不会再觉得孤单受苦担心这样担心那样，是完全是一个很满足的人生，而且超越拿俄米的人生。上帝透过这个儿子赐给拿俄米是一个更加令他根本都看不到的恩典。即是 我可能即觉得拿俄米未必有那么长命，因为俄比德是谁？俄比德是耶西的父亲，是大卫的祖先啊，祖父啊。拿俄米未必看到大卫的出生，他未必看到大卫原来就是将来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建立一个兴盛王国的王，即是皇帝啊。他未必看到上帝透过这个儿子竟然能够不单止复兴他的国家，甚至复兴整个的民族，建立一个兴盛的王朝。哇，上帝透过这个儿子给拿俄米给以利米勒的家庭是一个几咁大的恩惠。我又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拿俄米，你有什么的感受？很奇怪，这段圣经是没有记载拿俄米任何的说话。我其实真的很想去记，我很想去听一下拿俄米，当你面对上帝给你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上帝这个恩典显明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回应？或者作者不记载拿俄米亲口讲的回应，可能就是要留一个的空间给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拿俄米生命应有的回应。如果你是拿俄米，可能你去看到这个恩典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反思。哎呀，昔日自己是怎样的来到去主观的觉得上帝不爱自己，不理会自己，任由自己破坏自己的人生，令到自己的人生是很苦，一无所有，没有盼望。那些的说话言犹在耳啊，在拿俄米的口中。今天面对上帝这个恩典，真是百般滋味在心头。 你面对上帝仍然这么大的红恩临到你的生命，是一个还埋怨着怨上帝的一个人，上帝这样厚赐一个这样的恩典给你， 你真是哑口无言啊。信拿俄米有可能会这样去想，上帝为什么十年之后才将这个孩子赐下呢？大家记得在第一章，路德和马伦的婚姻是十年都没有儿子。如果上帝你早在十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你就将这个儿子赐下的时候，那拿俄米的人生就不用那么绝望了，是不是？就算死了丈夫，死了这个儿子，还有这个俄比德在这里嘛。但是上帝没有赐下。我想如果上帝那时已经给了这个家庭，可能这个家庭，可能拿俄米他就不会回来犹大的了，他可能就会长久的来到住在摩押的了，可能以为自己编的人生的计划很好啊，所以我不需要上帝了。因此他可能整个的人生就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失落了上帝给人真正永恒的福乐。所以有时原来上帝不给其实都是他的恩典。上帝给固然是恩典，原来上帝不给你呢都是一个恩典。在几年前有一件的新闻，讲到一个展览，即是一个画作的展览馆，有一对的韩国夫妇，他就去到一幅画，这幅画是一些很抽象，是很涂鸦式的一个艺术作品来的。 咁佢哋見到呢幅畫作咧，啊下邊咧係擺咗一啲嘅顏料啊，顏即係嗰啲嘅畫筆啊咁樣嚇。咁咧佢哋就以為咧啊呢、這個展覽館真係好啦，俾我哋咧都可以試下畫下畫咁樣嚇。咁、啊、於是乎咧就攞起嗰個畫筆咧嚇，攞、啲顏料咧就喺呢個畫作裏邊咧係咁樣咧劈啲顏料落去嚇。咁、所以大家睇到幾個黑色咧就佢哋劈落去嘅。跟住佢哋俾人拉咗，原來呢幅畫就係俾佢哋咁樣劈落去嗰幾筆咧，就破壞咗啦。呢幅原來一幅名畫嚟噶，係出自美國一個即係著名嘅塗鴉大師、藝術大師嘅手即係嘅作品嚟噶，係價值連城噶，超即價值港幣成400万啊！就俾你咁樣隨意咁樣亂畫就破壞咗啦。我不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即是画作的作者这个画家他可不可以神乎其技这样化腐朽为神奇再点多几笔又改变了改写了这幅画不至于被毁坏反而成为更加值钱的一幅画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做得到但是上帝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在拿俄米的人生里面他生命里面就在做这个工作。他真的化腐朽为神奇啊竟然将拿俄米的人生可以藉着这个恩典的记号这个产业的至亲这个孩子的出生竟然改写了拿俄米的人生从苦的从什么都没有绝望的人生变成了满有盼望很荣耀很满足的人生。是上帝的恩典才做得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你的生命是怎样很可能因为一些人生的际遇一些的遭遇你好像觉得整个人的生命好像摆到一团糟跟人的关系又不好跟上帝的关系又远离自己的人生没有力量没有价值没有人生的方向简直一塌糊涂你放心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是很奇妙很神乎其技这样是可以改写你的人生结局的重要的是我们愿意信得过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恩手里面他会改写你的生命的结局求主帮助我们从拿俄米这个生命的复兴我们很放心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位的上帝好感謝主，今日我哋睇到上帝買贖嘅恩典，睇到上帝復興嘅恩典。願望呢啲嘅信息甦醒我哋嘅心靈，讓我哋持定上帝俾我哋嘅恩典，唔至於失去咗信心。讓我哋都放心將自己交託喺上帝嘅恩手當中，上帝一定可以重建你同我嘅生命。我哋同起立做一個嘅禱告。主啊，我哋求你开我哋嘅眼睛。主啊，让我哋等你睇得到，你俾我哋买赎嘅恩典系何等嘅丰盛，何等嘅伟大，真系价值连城。主啊，帮助我哋，其实世间冇任何嘅嘢可以同你嘅恩典去相比。就帮助我哋。有一个这样的体见以致到我们拼尽我们的一生我们都要来到持守跟你的关系持守这个的恩典这个的信仰又求主帮助我们主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可能有一些人的生命因为一些苦难因为一些际遇可能我们已经没有力量了可能我们已经生命觉得冇曬意義，冇曬方向，我哋唔知道點樣可以活下去。主啊，求你好似復興拿俄米、復興以利米勒家庭一樣，復興我哋。求主啊，你唔吝惜嘅將你嘅恩典臨到我哋嘅生命嘅裏邊。 主啊，帮助我们好放心将自己交托给你，愿你改写我们生命的结局。我们这样恭敬的仰望交托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圣名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